奉旨圣名，我来做一个回应。首先我要回应的不是内容，我要的是主他如何针对外来的人对他的那一种质疑，那么他如何来保护他的门徒。我们可以发现到门徒这个字眼在第二节出现一次，是他的门徒。再来第五节他又说你的门徒，然后最后呢在第十七节门徒就问他这里的门徒。经文里面用了三次的门徒，两次是这一些外来的这些文士攻击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攻击主耶稣的门徒，门徒是他们被集中反对的一个最重要的目对象。他这一次不再是对于第三章那时候，因为耶稣他在那边所说的话，不是第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章他洁净的那一个摊子。那么第二章洁净的摊子之后，法利赛人他看见耶稣和众罪人和税吏一同吃饭，他一样是对他的门徒来说话的。同样的，论到进食的时候，当下的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那么他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那好像是他对这一个耶稣的门徒总是用这种方式来质问他，一直到第七章，那你会了解到门徒会受到怎么样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关键说，在第所谓的第三章的时候有谈到安息日的时候，一直到第二章里面的安息日的那个从麦地经过的话，法利赛人也是仍然对于他的门徒所做的加以攻击。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会被攻击，而且会攻击的体无完肤。法利赛人不会对众人，他根本不会对他们自己的人，他是特别针对主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他的门徒？因为他的门徒是紧跟在主耶稣门里旁边的，是接受耶稣基督教训的，是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这个称为主耶稣的门徒。我再讲一遍，主耶稣他的门徒是他已经撇下了他的家人，他自己的财产，然后他们一直在跟着耶稣，耶稣到哪里他们这些门徒就跟着到哪里。因此从第四章那边有特别的区分的一种，就是他对众人只说比喻，可是在第对这一个门徒呢，他把一切的道都对门徒讲。因为这个食物洁净条例受攻击的，他是主的忠实的门徒。这些忠实门徒在第十七节，他对主耶稣有讲了一个，他问了一个这个比喻的意思。他要凸显的就是说，主的门徒就是主的门学生了。所谓的学生，他跟老师的关系，学生就是要跟着老师的旁边 听他所说的，看他所做的，然后问他问题，这三个是作为一个学生他必备的条件，不然他不是主的门徒。他们最多不过是众人。当耶稣在这个第四章以后，他就特别分清楚，他要把道理对怎样的人讲。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是因为作者本身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其实从第三章开始，他已经不断地把这一种自己家里的人和外人，也就是说听众跟门徒，他不断地区分，从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这个最中心的所谓的食物决定条例的这一个辩论，他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排。就好像我们传道人说，事实上这种洁净的问题不是只有第七章开始，这不过是一个凸显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可最重视的就是我们一般人认定的这个不重要的，但是马可觉得呢是最重要的。他从第二章开始就是不断的来强调，无论是大麻风的那种皮肤病，无论是女人的血肉病，以及他这里所谓的食物决定条例等等的，这一些都是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决定条例有关系。这种圣洁的条例就构成了马可福音他不断跟法利赛人冲突的最主要因素。我们都是对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去思想，到底马可福音他要讲什么，就是这两点嘛。针对洁净的这一些神的这个诫命，以及针对主他的门徒，这两种，一方面是神的话，一方面是主耶稣这些真正的门徒他们所遭遇到的，他们还一定会遭遇到法利赛人他们传统派的对于这些跟从主的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必须要受到这样的一种挑战呢？为什么他们一定会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攻击呢？我这里有两个含义，很有意思。第一，因为你是主家里的人，你不是撒旦那一国的人，撒旦不为他自己自相纷争的，他只有他会对不是他国度里面的人他才会加以攻击的，但是主的门徒才是真的是属于神国里的人，所以他们会遭遇到的是撒旦这种敌国更加的猛烈的攻击，而不是只有主耶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试验，神容许这些外来的攻击是就是要来试验这些门徒，你跟从了这位主，你听到那么宝贝的这个道理，你知道的一切道理，那你敢不敢继续来跟从主呢？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他不了解，他今天他所接受的这个到底是宝贵不宝贵，他要付的那个代价到底是什么。门徒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所以他能够得到这些宝贵的道，但今天很多人他不了解，他今天这样的宝贵的道他随便乱撒，好像他在撒种一样的随便撒，好像一般的人在想我们要随处传福音啦，啊，这个福音太重要了，你要不断的跟人家撒啦，跟人家讲。今天网络上都是这样子啊，在网络上的很多所谓的垃圾消息，那为什么称为垃圾？太多了，太复杂了，而且发消息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在网络上里面你不断的跟人家交通，你交通那些人根本不认识他， 他也不说他的是谁，他的教派是谁，你都分不清到底他是谁啊！你就把主的这么道重要的道理就跟他撒下去了，那真的是没有智慧。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智慧的人，你才会分清楚你说话的对象是谁。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真正尊重神的人，你在讲的是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是透过你的话来讲出去的话，是透过你的手来打出去的时候，那你至少你一定要宝贝你自己所说的话，因为自己所说的话是神的话借着你说的，那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对任何人来说这么重要的话吗？这么宝贵的话吗？那个人配得吗？那个人真正的要吗？你把神的话看成什么？当然很多人有一个错误思想，是啊，这种宝贵的话当然要让人家分享啊，这种得救的要道要赶快跟人家讲啊，是的，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这种热心，这种难道有错误吗？没有错啦，主耶稣就是他来到世上，他招门徒，他就是要把他最宝贵的得救的要道跟人讲啊，所以他才来到世上啊，道成肉身啊，没有错，你这一条角度来讲我赞成你，最宝贵的当然要跟人家分享，但是你也要了解到，那耶稣为什么要先来到他们的自己的本国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国里面的人呢？他在马太福音说派遣十二个使徒说，你们去，不要向外邦人的地方去，也不要向撒玛利亚人去，你只能带以色列迷养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选民，因为那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因为他们同时在敬拜一位亚威真神，他们在遵守神的圣约的，那因为他们对这个是信的，他们不是不信的，只是当初的文士法利赛人把这样的圣约这样的条款把它扭转了，耶稣必须要把这种真正的圣约的条款把它原意的再次摆出来，不能把这种这么宝贵的原来的神的得救的这个律例典章又变成去人的这个传统，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必须要对这些同事他的选民的，是神选民的，是跟神有立约的这些对象的人，而这个当中里面有的人是怎么样呢？有的人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不但不接受，他反而他不断的就是要来反对耶稣，陷害耶稣。对于这种人，耶稣针对他们的攻击，他绝对是不是像一般人的，他一定是排斥他们，指示他们，不断的把他们的那一种可恶的罪呈现出来，对这种他绝对不客气的。我再讲一遍，对这种人不可以给他客气，你给他客气的话，那你打还算是大家都是可以谈的人，不是？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同样的，他对于众人，如果我们看这个众人，从第六章来看众人，确实这些众人很热心，他不断的要找耶稣，他就是要来找耶稣，不但一得医治，也要听他的道。那这样的人，照理讲，他们应该就是配得到听的主的道了吗？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人却变成主耶稣只对他们说比喻， 只对他们说比喻啊。从第四章开始啊，也是说这个是对外人。为什么他们成为外人？不是主耶稣的道不好，不要教导他们，是他们不配得。他们为什么不配得？因为他们已经听了主说的话了，不是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对主的话有没有尊重呢？不尊重。他们并不尊重主的话，主为什么要尊重他们呢？主的话就是神的话，是让人家能够得救成圣的话。你对这个主的得救的话成圣的话你都不尊重，那什么叫不尊重？你这都明明在那跟耶稣吃过了喝过了，就像使徒这个所谓的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我稍微引的这个第十三章这边有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主耶稣有一次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呢到各城乡教训，有人问他说，主啊，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说，23节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很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哎，耶稣要叫他们要努力进窄门，他们呢却不能够进入。那耶稣特别跟他们说，你们对我说，我们在你面前有吃过了喝过了，你们在我怎么在街市上也教训过人啊。是的，这些众人是在主的面前，他跟他耶稣同吃过嘞，喝过嘞，并且呢，主耶稣也在他们的街市上也在那边教导过人嘞。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主耶稣对众人，所谓的众人就是他跟耶稣也同样在他面前一起吃过一起喝的，看起来就好像是自己一家人啊，才会一起吃一起喝嘛，哎，而且他也听过啊，耶稣在街市上的教导啊，可是这些人没有努力进窄门，谁才是努力进窄门的人呢？啊，谁才是真正努力进窄门的人呢？所谓的努力就是经过一番的奋斗，他必须有所付出代价，哎，因为这个窄门很难进去，很少人进去，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进入这个窄门，哎，但是很少人能过来进到这个窄门，众人都不愿意进这个窄门的，所以才有这个问题，说得救的人少吗？确实的，得救的人真的稀少，因为他们只是在外面在听而已，然后呢在肉体上呢吃过了喝过，但他们真正没有去接受到主耶稣这么重要的一个要道，也就等于说他们并不是真的付出代价来换取他们的得救。你说这样的人主只能用比喻跟他们讲，目的是要让他们去思想，哎，让他们从这个比喻的当中里面去好好的去思想，来重视耶稣说的话。因为比喻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指导的这种方式，引导他们更加重视主说的话。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三种人，一个是正式反对耶稣的人，一个是他要来听可是他并不是要努力进窄门的人，第三个是他真的是要努力进窄门，他付出了该付的代价，他受到了撒旦借着这些人不断的来攻击他们，要让他不要跟从主的这些门徒，就分这三种人。那最后耶稣对这一个会问他的这个门徒还是跟他讲解什么叫做比喻的意思啊，也就这样的人他才懂。我们讲到的人特别说， 他说今天很多人在讲解第十九节，他们都犯了两个大的错误，他不是按照同一个主题，他把它拆分成两三个主题。既然不是在讲同一个主题，他是另外自己在讲另一个主题，那不是在讲这里的所谓的经文本身，他是自节外生枝，自己断章取义，自己已经断章取义啊，自己是节外生枝的，你跟他讲有用吗？这个好像说对外人来讲，你根本不要跟他讲。既然是外人，我干嘛要跟他讲？只有自己人嘛。他真的虚心到一个地步，像门徒一样，他为了问嘛，他要针对这个同一个主题，就是食物节俭条例一定要遵守的，而只是遵守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啊，这同一个主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把那个所谓的扭转的，也是因为十九节他是作者说的，而不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的，那把它变成说是作者说的，那好了，啊，变成好像这是说十九节的，这是说这种翻译就本于就是说，哎，作者在解释，所以我们和合版它会点点点，那原文没有的，这是说，原文是没有的，那很明显这个是翻译的人，或是说，哎，翻译的人自己把它加进去的。所以第十九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错误翻译，这是说这根本原文没有的，这是后来加进去的。再来把这一个多是洁净的，它本来是动词，把动词当成形容词，哎，那么呢把各样的食物本来就是一种名词，它是当受格用的，它今天它变成主格了，主词了。你看他可以胆敢把主耶稣说的话用了三个不一样的一种翻译方法，三大的错误的方法，整个把它改变过来。你说这是谁做的啊？这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呢。当他在翻译圣经的话，就等于是把人的吩咐呢当作道理来成为圣经的啊，因为十九节很多人就引用这一节，认定我们今天的所谓的食物洁净条例，我们新约不要遵守，因为耶稣说这是不要遵守的，你的各样食物都已经洁净了。另外他又误解了所谓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在讲另外一种所谓的会污秽人的，这跟食物洁净那一种如何来污秽人的是另一种的，是内心的污秽才会污秽人，至于食物本身它不会污秽人。再讲一遍，食物本身不会污秽人的，会污秽人就是人的内心。但是这样的话却被人家扭转，说你看，那既然食物本身不会污染，说我吃什么都可以啊，你看又跑出去了，认为说既然食物都不会污染，那好了，那我今天就可以大胆吃啊。你看他又把那一种主耶稣的那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论点，他是要来反对那个你们用人的那一种这种规矩。三点，一定要洗手，每天要洗澡一次，对吧？每天要如厕一次。他把这一种人的肉体的生活当成神的诫命，人的肉体生活里面他要洗澡啦，他要洗手啦，他要如厕，这是人的一个肉体上的一种生活。就法利赛人来讲，他们非常遵守这种肉体的条例，是他们定的，所以耶稣才说这些东西啊不必要，因为食物本身是神定的，神认定那是食物是洁净的，那就是洁净了，那当然不会污秽人了，它本身是洁净，它当然不会污秽人了， 而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把他当成好像是他是不洁净的一样的。如果你把神洁净食物把它当成好像是不洁净的一样的话，结果就造成说你就不断要洗手啊，不断的你要去洗澡啊，不断的要洗杯盘，你在搞什么？就像我们传道人说，你为了要不断的这样的有用水，哎，好了，你本身不苦啦，你是如果你去自己提水看看，你每天去提水到井的里面去提，你最后你就会厌弃你今天你守的这种规矩，为什么？太累，真的太累了。尤其如果是犹大地那种干旱的时候，那遍地无水啊，你要他到哪里去啦？啊？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啊，对了，没有水，结果我手不洁净，我的身体不洁净，那么说气量气杯也不洁净，那我你就不要吃饭了，你饿死算了。哎，可是你又不要饿啊，你又要吃啊，哎，你说这种人的规定会导致于哎多么多么的一个伤害
重担，
哎，所以主耶稣才说嘛，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这里了，这真的是成为人劳苦成为重担，哎，那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也就是说神所说的这个诫命本来就是很容易去遵行的，但是因为很多人的错误的这种解释，我说的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子自以为聪明，就加了很多婚户，这种敬虔的这种想法以及他们自己敬虔的做法，结果导致于他们是人民的活在那种非常累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我们以前的老教会，他对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诫命，他不好好去查清楚，结果用人的规条去定了十大标准、十大信条，结果那些十大信条里面你去好好去查，等许许多多根本就是在讲人的规定而不是神的诫命啊，那这样的规条变成今天的圣旨一样，你绝对不可以跟他碰触，就像当说的法利赛人，你不可以碰触我们所定的这些规程，你一碰触那你就是死罪一条。别得坦，你说这些人是教会吗？你说这一个人是信徒吗？他们不配。谁才是真正主的门徒？第一个，他们一定是对神的律法是尊重的。这些门徒，所有的门徒多是犹太的，他们从小就是接受神的圣约、神的律法，他们对神所说的话他们绝对是尊重的。然后听到这位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撇下了他来要主的这个话能够实现在他身上，使他们自己能够得救。为了得救什么都可以赔下来，这一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了解到，我们今天到底对于得救得永生我们花了多少个代价你来换来啊？不但你没有，甚至你跟人家的在交通、在网上交通的这些人，他们付了什么代价？他们配得吗？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思想。所以我今天好像不是在讲食物节能条例这里的真正的内容，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是你真正在作为主的门徒的时候要自己问自己，主耶稣如果说他对他的门徒的这一个所谓的呼召，有的人他似乎是要呼召，特别呼召像利未、像马太， 他坐在那个税官的里面，主耶稣说起来跟从我，不过记在那个，其他的门徒有没有这样的护照？不见得有啊。其他的他只是说他一听到主来，他都来了，他都陪下了，哎，所以门徒有两种，主特别要去找某某人的，好比说他在伯赛大，他特别去找谁？找腓力，那叫腓力跟从他。但是拿单业呢？拿单业他还是另一种门徒，他来找耶稣，听耶稣讲几句话，他就跟从他了，因为他信他。所以门徒是有两种的，也有可能他是主他亲自要呼召的，有的他不必呼召，他知道，他一听他就知道，他就愿意主动的来陪下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他用一个很最简略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门徒的产生，而门徒他如何来跟着主耶稣。如果你今天是成了这样的真正的跟随主的门徒，那我说你真的有幸福了，你非常的有幸福，是因为你能够把这个神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确确实实，你已经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真正的灵奶，成为你在你一生当中受用不尽。但是我要了解，我要告诉你，跟从耶稣的门徒是很孤独的，他绝对不是人人好的，他会受到宗教领袖不断不断的挤压排斥，他也会受到很多其他的亲人对他的排斥，然后他也可能会做到所谓的很多患难的这一种风浪，甚至他的生命也会遭受这样的危险，他的信心也常常会遭受这种考验，甚至于他跟耶稣的时候，他自己的肉体软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跟耶稣一同警醒的时候，他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好的，因为他跟在耶稣面前，在这后面，他在耶稣的旁边。最重要是在这一点，我的最后的结论是，他在耶稣的旁边，他服侍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会说，这样的人我父会尊重他，我父会尊重这样的人，因为耶稣在哪里他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门徒。当然你又说你又在唱高调了，没有错，我就是在唱高调，哎，而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道理也是在讲高调。你今天离唱高调的人，当然提高和贺寡，本来就是这样子。你讲一般调的话，人家都会吟，都会唱，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唱高调，我们叫做贺，我们就提高。那贺当然寡嘛，啊，我们也不在乎那么多的人，我们要的是他真的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传讲出去的话。我们只要铺上网路，我们铺上所谓的我们一般的我们的书籍，你看嘛，有多少人会听？他不但不听，马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来了。你讲这一些，你又落入到这个救人就业的那种不自由的这种状况下，他守那个不重要的那种规矩，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最后我要说， 我们讲到的讲了一个可能你们可能以前也没有注意到听的，他说什么？他说到所谓的有人换了一条诫命，那就是换了众条。他引用的是雅各书的第二章，很多的人都是在解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因为你遵守律法只要其中的一百条当中一条你换了一条，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换了众条了。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质疑我们今天不可能遵守律法的，其实那是很错误的一个翻译方法啊！因为人已经习惯了那种错误的翻译，很奇怪，你会发现说，有关于只要有关于律法的这种翻译，几乎了，我们和版的翻译就一定把它翻错。你说，哎，这挺奇怪啊！你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 ？Yes， 这就是奥妙的地方。我再讲一遍，只要你是跟律法有关的，跟得救有关的，他一定会给你犯错。你不要小看他，翻译的人就会把人犯错。你怎么会这样子？我过去也不会感觉到这个啊，但是我简单的回悟来，人家那个是说你是逐条诫命，然后神是最针对那一条来定你的罪。你虽然守了这一个不杀人的罪，雅各说了，但至少你犯了奸淫、奸淫罪啊。那十条的里面你守了九条，但是你其中犯了一条奸淫罪或是杀人罪，你还是有罪啊。雅各是在讲这样啊。雅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雅各是用当说的富有的人，穿的很好的人去会堂聚会，但是有的穷人的话，他衣服不好啊，衣裳不怎么清洁，那结果破破烂烂的就被人家看不起啊。雅各是说你呢，你们犯了什么罪？犯了一个没有爱人如己的罪啊！哎，你犯了一个轻看人你自己的弟兄的罪啊！你虽然你守了所谓的其他的诫命啊，可是你至少你犯了这一条啊！啊，你犯了这一条，你还是有罪啊！雅各是在讲这个，可是我们和合本会把它翻译成变成什么？你犯了这一条，你就犯了所有的其他条了。怎么其实是这样的审判，怎么是这样的呢？神的审判怎么可以说我根本就没有犯杀人罪，你竟然把我定成杀人罪？神是这样糊涂的神吗？世界上的法律也没有这样啊，可是偏偏很多人就把圣经里面说的这一个当成这个就是圣经的话。你说这是谁干的啊？我有时候我会发现说，我们真的一般所谓的信徒他虽然他好像看起来他很懂这个世界上的律法，可是如果你要让他看神的律法，他一点都不懂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谁干的？我又回悟到我们今天说了嘛，大家都会提这个亚当跟夏威他们换的那一条，就光是真的不可吃的那一个他就吃了，结果那个哇就导致于他被赶出来了，连累到我们所有的人。我专门说你看这个亚当换的那一种不可吃的他去吃了那个大罪，他对那个是大罪啊。他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看亚当，他不过吃了一个不可吃的那个食物而已啊，他犯什么大罪？那你这个神呢，也不过是一个然后小题大做。是的，今天的食物洁净条例，他认为呢，这是小题大做。你说 对食徒食物同样的这个食物，为什么食主犯的就是大罪？那我们今天同样的食物，他说这个是小小，这个不算重要。那到底你是怎么样？都是吃东西呀、啊，哎，那都是神所定的啊。那为什么都是同神所定的，你就有不同的一种分别呢？这谁干的？你说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食物节制条例，好像说我们今天都在讲一些所谓的有的没有的，你就是要来反传统，哎，让人家不自由，啊，我们福音就是要让我们得自由。你今天要叫我们回去守那个律法，不洁那个所谓的洁净的律，让我们非常的不自由，受到限制，以至于我们今天就是。一点都不喜乐。好，我再讲到说喜乐，从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会离开我们，最大的原因就是说跟你们在一起很严肃，不快乐，不轻松。哎，我们到那边聚会要像灵恩派那样的哦，唱诗赞美，高兴哦。灵恩派里面的有一个年轻人，他们这些的打鼓啦、敲锣啦，在那边拍手啦、跳舞啦、唱歌啦，大概他们的聚会都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那边的，好高兴哦！你看这样才是有灵嘛，你看这个灵多么振兴啊！你看。今天多少个凭感觉去聚会的这些信徒们，包括姊妹，他非常不喜欢我们这样的详细的来查考圣经，他不愿意，他对你们那个都是很枯燥无味的，而且是不重要的道理。哎，生命最重要，不要知识，知识啊会叫人家自高自大。要有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地方教会所谓的呼喊派里面强调的生命，生命，什么都是生命。如果今天没有生命，这些知识都没有用的。哦，讲的真的是很多的人，对，生命有灵，生命有灵，哎，啊，然后呢，你们这讲的就是自己死的，没有生命。知识，好，那好了，光这样的话，那就过了。原来他们的生命是这个，他们的生命就是活泼乱跳，蹦蹦跳跳像小孩子，那个叫做生命。至于一个成熟的人，安静的在那边思想，思考那个最严肃的，他说那个，哎呀。像死人一样的，一点都没有生命。原来他们的生命定义是这个了。我告诉你，如果那个叫做生命，如果那个叫做灵，那么生命的就是这么肤浅的，生命的意义被扭曲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生命？我告诉你。神的生命一定有附带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两个因素，你缺乏这两个，你不可能乱讲说那个叫做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生命它一定要牵涉到就是神的生命。如果你不挂上所谓的神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这一方面的，所有的那个都不是所谓的生命了，确实。那你一定要冠上所谓的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一定要区别什么叫做跟神的生命有关的和跟神的生命没有关系的。简单讲，神的话就是你生命，你跟神的话隔绝了，你就是没有生命。因此，以弗所书里面的第。最后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做结束。 因为我一定要强调说，今天我们一般人误认的所谓的生命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会随便乱讲。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很多人也会讲这一段啊，那我稍微再解释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什么是跟神的生命隔绝？是心地昏昧才是跟神的生命隔绝，是自己的无知才跟神的生命隔绝，是自己的心里刚硬才跟神的生命隔绝，是自己的良心已经了。这个良心上进，这是我们和版的翻译了，我现在先不讲哦。反正就是说，他就会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注意到哦，后面有一句话，有没有？种种的污秽。什么是种种的污秽？就是没有生命，死亡。所以我们今天要界定神的生命，它是在跟圣洁有关系的。简单讲，今天如果今天你是贪行种种污秽的话，你绝对是不可能有生命的了。那我们回过来讲嘛，如果是你一个真正是真的神看为生命有生命的人，你一定是圣洁的。啊，我的讲完了，荣耀归给神。
网络上的陈弟兄 Ken， 你有没有心得要提出来？
我就是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分享的了啊，但是我认为这个生物洁净条例是应该是要遵守的了。因为如果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看的话，那些法利赛人啊，听到什么吗？即系从法利赛人来看，他们经常攻击这个保罗的教导啊，其中一件事是保罗这个废除这个割礼吧，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是耶稣基督是教导其他人不遵守这些洁净食物的条例啊，就算可以吃猪肉啊等等这类的东西的话，对这个圣经里面那些法利赛人会有理由不攻击他们啊。
好，
所对啊，
我翻译一下哈，
那你翻译讲，
那谁我来翻译。好，我简单翻译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说陈弟兄讲到说认为食物洁净条例还是要遵守的，那以当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后来攻击保罗，他是废了割礼啊，这个割礼问题，那谈到说主耶稣，如果主耶稣他是允许说吃那些不洁的东西，那他们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
就是说圣经没有理由不记载这些法利赛人攻击他这个问题啊。
好，就是说，如果主耶稣是允许人 可以是不管食物洁净条例，也就废弃了食物洁净条例，可以去吃猪肉。那圣经一定会记载这些内容，啊，就是会像当时记载对保罗的攻击一样，攻击那个割礼问题。那但是圣经并没有这些记载，就是说主耶稣废弃这个食物洁净条例，对不对？
对了。
所以主耶稣并不赞同这个所谓的，可以吃那些不洁净的物。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是这样了。反正他提到，在十九节提到这个各样食物都是这个清洁的吧？
在第十九节提到各样食物都是清洁的。
对，因为他提到这个是食物吧，不是那些动物吧？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应该是洁净的食物才是食物吧？不洁净的应该从来不会是食物啦。
好的。
对，因为摩西已经明确规定什么是可吃不可吃吧。
嗯，好，就是说以经文谈到说食物这个用词来讲，从圣经从律法的规定来讲，只有洁净的物才能称作食物，不洁的物不能称作食物。
对，
好，是这意思吧？所以这里这些食物是不包含那些不洁之物，它就是洁净可吃的物。
对，因为不洁净的从来不称为这个食物吧。
不洁净的物从来不称为食物，在圣经上从来不这么称为食物。
对啊，但是我其实也跟其他人提过这个洁净食物这个问题了，但是他们总是听不准确的。
而我也之前跟其他人提到过说这个食物都是指洁净的物这一点，但是他们都听不进去。
对了，所以我也真是，如果人生不能够接受这个神的话，我也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了。
所以说我也觉得说人，一个人如果他不能接受神的话，那只能让我们觉得无能为力。
对，所以我才认为这个得救的人现在真的很熟了。
所以我觉得得救的人实在是很少。
阿们。
对了，我曾经跟他们引用过这个以赛亚书，提到这个吃猪肉的人要被这个阿威的这个火或者刀什么的灭绝吧，但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就我曾经也引用以赛亚书那边谈到吃猪肉的人他们会被亚威所弃绝等等的这一些内容，但是他们都不能接受或理解。
对啊，这个到现在还是不能明白了，这么明显的经文他们就是不能够接受啊。
所以我至今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明显的经文他们还是不能接受。
对了，大约是这样啊。
好，大约是这样。那我们时间的因素，那我们上午就聚会到此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
那我们说他那一个把第五届的那一个改变成第一届奉献给神的那个歌版。
嗯哼，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是你要把你给你父母的那个东西，那本来是你父母的，他要不要奉献那是你父母的事情，结果你取代了你父母的权利了，或是他的主权了，懂吗？好像你是当他的父母一样啊，他是你的儿女啊，那你哪里是在孝敬父母？就这个角度来讲，那是你给他的就是他的啊，他要怎么做那是他的主权。结果你呢，你毁掉人家的主权，父母该有的，你把它当成神的，所以说法利赛人很可恶，就是在这里。 你要孝敬给父母的，结果变成了用你自己，好像很敬虔的把它挪用了。
嗯，
那你挪用公款，你说这种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挪用父母的钱。
我简单讲了，那是公款啊，别人又不是你的，是不是？你孝敬父母，那就是你父母的，那不是已经不是你的了嘛？
嗯。
今天你认为说啊，不是不是，我今天要给父母，如果我今天把它拿挪用到，哎，给什么？给神的。那开玩笑，那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就不会了嘛？那表面上你看起来是真的，你是守了第一戒哦，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对他非常的孝敬，对他变成你对神很孝敬，但是你对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敬，该给他食物都不给他，啊让他饿死，那一定有可能会饿死啊，因为你没有给他食物啊，啊老人如果今天你没给他食物，他不会去耕种的话怎么办？对不对？那结果然后你去奉奉献给神，那结果
只能乞讨。
那老人在那边当，可能是当不但当乞讨，人家说，那你不是有儿女吗？
对啊，
那不是只有乞讨问题呢？
讨不了，讨不到东西。
那这会被笑死了。那你不是有儿女吗？哎，啊你儿女不是那么的敬虔吗？哎，哦有敬虔有用吗？我的儿女那么敬虔，结果我还在那边去当讨饭呢。哎，
嗯，犹太人的他跟。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简单的就是，那科尔班这个敬拜的这种西蒙家说是十五的话，那个敬拜你是归拿回吗？一土一拜完以后就自己吗？还是就丢掉了？跟科尔班，
哎，我们都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这个就是
都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三姐妹，
就是那个
退出再重新进来，
入到最后哪里去了？
喂，
奉献给神的礼物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啊。
奉献给神的物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了？
他所谓的就是割板，就是要献给神的，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特别分别出来给神的。但
就是本来应该有要给父母的那个那些物，那我们借着说是给了上帝，作为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那
这些东西后来哪里去了？
就到祭，他们有两
个
领袖啦，宗教领袖那里
有两个啊，你听我讲哈，他们当时来讲
回来了，
割板的使用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他的割板只容许这个献割板的人来使用。只限于献割板的人来使用。第二个，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提到圣殿里面，让当时的祭司来使用。所以一般他们说割板，他是献祭的人跟祭司的人一同享用了。
现在换成供物，对，供物，
供物了，它这个是供物，
就一直称为供，
就是供物，
像是平安祭那种情况，
哎，对，是，哦，对，对，
就是他们可以献的人跟祭司一同享
用，
用
啊，别人都不要，
别人没有，
就不可以，
哎，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用意，还是有什么目的吗？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喂，
我们天上阿爸父神啊，人太容易用自己的标准来定罪了，就如同我们的主所讲的，人容易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犹太人在他们很多的犹太的文献或是他根里面，他们就谈到人如果为了要去供养他的父母，就是去 乞做乞丐来乞食，也要来供养他的父母，是让他们知道供养父母是神灵的诫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开始到了后来，犹太人竟然把这样的一种对父母的供养，他们认为既然献给了神，他们就容许家的人不再继续有责任来供养他的父母，他们容许这种不遵守你的律法的事情存留在他们的里面，而他们把这样认为供养给父母的东西成为割板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对神非常的忠心，而他们有美名。是的，是的，定罪人的人竟然容许这种虚妄的美名在他们中间被勾举出来，而来定罪的那些真正来遵守神灵律法典章的人。今天我们也看到太多的人，他们高举着他们自己所认为的这样的正确的教义，而定罪的其他没有来跟随他们的人，没有跟他们有相同教义的人，令人认为他们是神所厌弃的人。今天您要来真正的这个世上找到什么样的人才是你的真选民啊？如果不是真正的来爱神爱人的人，不能够来回到你的一切律法典章，明白你这一切奥秘的美善的真理的人，他们又如何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到底？他们又如何能够进入到窄门来走小路呢？有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所犯的各样的错误，我们也不过跟他们一样落在人的传统的里面一二十年的里面。是神您再次的愿意用你的圣灵的光再次的照了我们，也不过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引导那愿意继续承受这样的光的人，让他们也来得到这样的光。耶和神听我们在面前的仰望，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真光也让愿意看见真光的人他们看得见了，他们也一起一同来把他们以前所受的这样的人的吩咐他们得以丢下来，
是
能够来跟随我们的社会主走窄门。耶和华神，你也因着这样看到真正是愿意来跟随你的人。的，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那我们今天上午聚会到此，大家平安。下午照例一点半左右，我们开始交通，在查经创世启示录。好，
平安
平安。
哦，好，好，我们点了啊，平安再见，
下午见。